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当你读到旧的时候，表达什么？
表示难得嘛，对不对？他才做王第八年，他就寻求耶和华，表示他八岁登基，加八是多少？16岁。我们在座有16岁的或16岁以下的人吗？没有，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借口哈。约西亚王比我们还年轻的时候，16岁就开始寻求耶和华。好，我们再往下读。到了12年，换句话说他20岁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请问这个才是什么意思？就是可惜遗憾。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读中文这个味道要把它读出来哈。啊，他做完第八年他就寻求耶和华，但是呢一直到了第12年他才洁净。啊，其实这个当然圣经上是这样子的笔法形容，你就发现约西亚王其实很不容易。他16岁开始寻求神，那么他20岁开始他就起来开始洁净，开始洁净全地。那你就底下的这一段大家自己回家读了哈，他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洁净犹大耶路撒冷，除掉秋坛。你看多少的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除去，但是约西亚王却把他秋坛、把木坛、把所有的偶像他都除去。而且他的复兴、他的洁净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第六节在马拉西、以法莲、西缅、拿弗他利各城视为破坏之处都这样子行。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才20岁他能够定义把神家的偶像除掉，这个王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然后我们翻过来到了约西亚王第18年，请问他几岁？26岁。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也都超过26岁了。26岁的时候，他洁净圣殿以后，就这个他们在清理圣殿的时候，找到了耶和华神的律法书啊。那这个律法书，这个祭司找到了以后，希勒家就把它交给书记沙番，那沙番就带到约西亚王的面前念给王听。然后我们读到第19节，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弟兄姊妹，讲到约西亚王第二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对神的话非常有反应。他在主的面前是一个柔软的人，他对主的话是一个有反应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定义寻求神，要叫神家洁净来专心侍奉神的一个人，而且他对神的话这么有反应。所以当我读到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我里面就感触很深哈。你看我们今天常常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不太有感觉，不太有感动，就连我们听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没有感觉。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属灵开始麻木、开始老旧、开始沉的时候啊，这是一件危险，也真的是一件危险。神的道就是从我们左耳进，从右耳出去。神的道可以在早上感动我们一下，到晚上我们完全忘记，这是一个危机。尤其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听过很多的道啊，自己也会讲道，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对道已经没有反应了，那这是一个危机。约西亚王当他听见神话的时候，他整个人居然撕裂衣服。弟兄姊妹，你如果听见一篇非常震撼人心的信息，你说你撕裂衣服，我还可以体会啊。读摩西五经会撕裂衣服，有没有人读摩西五经把衣服撕掉的？律例典章，律上加律，令上加令，命上加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读我们有时候都简直烦死了，都想跳过去了，对不对？但是约西亚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他这么有感觉，他撕裂衣服，他不仅仅自己在主人面前悔改，他马上采取行动。 啊，自己 把人找来，就是你们要去询问这件事情，我们应当怎么做？马上开始采取行动，采取归向神的行动，而且采取要带领整个百姓来归向神的行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约西亚记后面的时候，这个历代志下34章啊，你看到29节，王就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而且他就站在那边，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列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要遵守他的诫命和法度。那弟兄姊妹，这是约西亚，而且他马上让这个月节各样的祭祀，各样圣经上所说的，他把它恢复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年轻的王，才20多岁。我们第二件事情看见他身上的宝贝，就是他是一个对神的话非常非常有反应的人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他是一个采取积极行动的人啊，一个非常具体的行动。他悔改，他寻求，他带动全民，然后他让带领全民来跟神立约，就是要做悔改的事。而且呢，你如果去读读列王记啊。他不仅仅只是把这个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又在全面性的做了一次大扫除，把所有的偶像交鬼的这个可憎的全部都除灭掉。那么第四件事情是在历代志下35章24节到25节啊，这里讲到约西亚王死掉归到他列祖的坟墓的时候，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到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啊。那弟兄姊妹，历代志下我们知道是以斯拉所写的，他说直到今日，表示说这件事情从约西亚死到他这个以斯拉写这个历代志下，他说直到今天百姓们都还在纪念他。换句话说，过了150年，百姓们讲到约西亚，还有许多人在这里想念他，哀哭啊。说到这个人是活得令人怀念的一个人，因着他的存在，整个神家归向神，因着他的存在，让神的儿女们能够从错误里面能够归向神。他是一个活得令人怀念，他是一个活得非常有价值的人。就这边，这是从约西亚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哈。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刚刚所问的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约西亚的改革啊，约西亚这么复兴的情形，那么在西番雅书上完全没有提？所以基本上呢，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啊。那么第一种的解释，那么很多人就是不是很多人，有一些人就认为说，这个约西亚的改革不过是表面的改革，不是真心的改革啊，它不是真正的改革。那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的讲。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他们最大的理由就是第一个，西番雅书完全没有提。那第二个呢？耶利米书3章10节，我们也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耶利米书3章10节，在这里讲到这个以色列因为行淫，神给他休书休掉他，以色列因为行淫淫乱，地被玷污。然后到了10节，虽然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哦，对不起，我念这10节以前，我应该先念第6节哈。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所以换句话说，这一段的经文是在针对约西亚王年间神百姓的情形啊。所以持第一种讲法的人，就根据西番雅书完全只字不提这个约西亚的改革，还有耶利米书3章10节这里说不过是不是真心的归向神，不过这是假意的归向神，就认为这个复兴是虚假的啊，是表面的啊，不过是外面的归向神啊。那这是第一种的讲法。那么我个人呢，比较不是接受这么样子的一个讲法啊。那我送给你们的那本，不是送给的，就是介绍你们的那本书。那么他也是提出来，就是说很有可能西班牙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在西元前621年以前就写的。 为什么挑621呢？因为640年开始啊，这个约西亚做王，他做了31年，在他做王第18年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622年或是621年，他开始全面的改革，因为他得到了律法书了。所以西番雅书的写成很可能是在这一次，就是第二次全面的改革之前写的。那我比较接受这样子的讲法，因为他第一次他的确有改革，他从16岁开始他定义寻求神，从他20岁开始，刚才我们读的历代志下，他已经开始全面性的把这个秋坛偶像从马拉西、这个以法连各地的偶像都除去了。那弟兄姊妹，他的确是有一个洁净的行动，他的确在这里有去除偶像的行动，但是这个行动跟他18年那次在圣殿里面拿到律法书之后的那个第二次全面性的改革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别啊。所以第一次的改革是一些改革的行动，但是第二次的改革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和真心悔改上面。所以当他们在这里第二批的改革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说，诶，不是他这个12年的时候，就是他20岁的那一次已经把偶像都除掉了吗？怎么会在列王记这个里面又到处都是偶像呢？换句话说，在他这个12年，就是他第一次的这个改革跟第二次的改革中间，所有的偶像又死灰复燃。大家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20岁的那一次，他不是全地清除偶像，然后到了他做王第18年，找到了律法书，看见了律法书，听见了律法书，他就撕裂心肠，撕裂衣服，然后他悔改，他带领百姓悔改，他在百姓面前念神的话，要叫百姓们跟神立约啊，然后他们再一次全面性的悔改，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建立在真心的悔改上，他不是建立在一些外面啊，一些洁净的行动或是复兴的行动就是了，他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当西班牙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在约西亚第二次改革之前就写的，等于是针对他们那一次约西亚做王第12年，就是他20岁那一次整清洁活动，不是清洁活动，那个清洁全地哈，洁净全地的那一次的举动所发出来的，就是神的百姓并没有真心归向神。所以耶利米写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十节的时候，也是说到他们并没有一心归向我啊，他们并不是真心的归向我哈。那我个人比较相信是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哈，因为约西亚王带进来的复兴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复兴。好，在那样子一个不可能的局面里面，真的是黑夜中的一盏明灯啊，就跟我今天早上讲尼西米一样，他这个人人在千里之外，神感动了他，他听见的消息，他有感觉，他有反应，他有行动，而他回来的时候给整个神家带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从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到最后百姓欢乐的声音打到远处，原来是被仇敌伤害，被仇敌恐吓的，现在是仇敌害怕，因着一个人的回来，整个局面翻过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圣经上说的，这些人是搅乱天下的，就等于把整个局面给搅乱过来啊，英文是说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他来了，整个局面改过来。那同样的，约西亚王，你看这一个人，律法书多少人读律法书，多少人懂律法书，可是当约西亚王他第一次听见律法书的时候，他马上就撕裂衣服，他在主的面前悔改，他在主的面前马上找人去找先知去寻求神的旨意，他马上自己带头站在殿的面前，把所有百姓叫来，他念约书给神的百姓，要叫神儿女们听神的话，要叫神儿女们归向神，而且他不容许神的儿女们再只是表面上的洁净偶像，而要从心里面去除偶像，要叫他们立约，要尽心尽性的爱神。弟兄姊妹，这个复兴比上一次那个规模那个程度那是完全不能相比的。他从外面的一个归向神的一个行动转到里面来，因为第一次的革新其实常常是外面的偶像的去除，可是心里面并没有真心归向神，这也是耶利米责备他们的地方。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回到旧约里面去，回到历史书，然后配合其他的先知书，当我们这样子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能够明白。 所以为什么所以你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耶利米第一次蒙召做先知的时候是约西亚做王第十三年，如果你去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三节，他就讲到耶利米起来做先知的时候是约西亚王做王第十三年。换一句话说，就是在他第一次革新，第一次革新是第几年？十二年哈，还好你们都没睡觉哈，不错。他第一次革新的时候是第十二年，那么耶利米被召出来做先知是第十三年，然后被召出来的时候，耶利米就开始发责备的信息，说到他们中间有偶像。就你这小子十二年刚刚才去除的偶像，为什么第十三年才一年之久又出来了？所以你要知道，偶像是很容易死灰复燃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偶像如果只是外面去除，里面不解决的话，它是很容易死灰复燃的。例如说，我们在这里对付罪啊，你不过只是在外面，你把香烟、把酒或者把色情的东西你暂时除掉，可是你心里面没有悔改的话，我跟你讲，你走到哪里，你闻到烟味、闻到酒味，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心里面都有人在呼召你，因为里面没改。只是外面，因为被打，因为被爬，因为怕被揭发，因为曾经被揭发过，很多的原因让我们不敢去做啊。这个，并不代表我们里面是真的悔改。所以耶利米的责备，西番雅的责备啊，当然西番雅书，我决定相信是在，我个人相信是在改革，在这个全面改革之前。啊，那么耶利米的责备也是借在这两次改革之间啊，你们只不过是假意的归向我，并没有一心的归向我啊，就是表面的归向，而不是从里面的归向。偶像的去除是外面的去除，而不是里面的去除。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西番雅书让我们看见的啊，约西亚的改革也让我们看见。那么这是我们要稍微了解的哈。那么最后我还是要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看见约西亚王起来，然后神借着耶利米帮助他，神借着西番雅帮助他。我要强调属灵同伴的重要。一个人在一个世代里面，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是很孤单，而且很容易被仇敌破坏。就跟我们说的，你一根棍子要折断是非常容易的，你十根筷子在一起要折断就很难。所以当教会在难处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先不要急着去想我外面要怎么做啊。我自己曾经在我自己从这么多年的服事里面，当教会碰到难处，当教会在一个荒凉软弱的情形里面，我一直向神的一个祷告就是，主，你兴起倾心爱你的人来。主啊，你在教会里面你产生一股属灵的清流，当神儿女们在那里是是非非，在那里批评论断，在那里分门结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祷告，我们一方面求神赶逐魔鬼的作为，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真的让自己单纯，让自己忠心，让自己在主的面前没有任何人的掺杂，我们就是全然的爱主。当我们这样子倾心爱主，我们祷告主把这样子的人在教会兴起来，你知道吗？就好像慢慢的一条小溪流跟另外一条小溪流跟另外一条小溪流合起来啊，慢慢合起来就成为一条巨流。这个属灵的清流在教会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讲，所有消极的东西、仇敌的东西就退去。不然属灵的力量不够，我们要去面对这么多的难处，要去解决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天天疲于奔命的在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同伴。你看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大巴比伦那样子一个皇宫啊，那样子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他们是被俘虏的身份，他们什么力量让他们可以站得住？属灵的同伴。我上个礼拜在香港讲道的时候，我就曾经交通到一个点哈，我们读到但以理这么得胜，那我们就会讲说，我不是但以理，如果我被抓的话，十七八岁被拿到巴比伦王面前，他给我吃什么我就只好吃什么哈，而且心里面还求之不得，对不对啊？这个是王的饭呢。我这两天在这里真的惯坏了，我想到我上个礼拜在香港那个教育学院吃饭，他们每天早上的饭就是一点稀饭，然后一块萝卜糕，就是这样子哈， 所以第二天开始我们就不去了，因为自己在房间吃个面包比他还好哈。因为你要走很长的路，不像这里你不需要出去啊，你就在房间里面也不会流汗，你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已经全身都是汗了，就吃一点稀饭一个萝卜糕，然后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再走回去，走回去聚会啊。然后每一天中午呢，就是只有四盘菜，十二个人吃啊，一盘炒饭，一盘炒面，一个炒米粉，还有一个什么，就四个，每一天都是一样。然后我下个礼拜又回到那边去，是另外一个团体请我去，也是正好用同样的地方，所以我准备再吃七天的同样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在这里真好啊，我一点没有埋怨那个，但是那个地方场地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啊。那你看这些少年人十几岁被送到皇宫里面去，十几岁的人是正在长的时候啊，我们叫他们肉食动物，对不对？他们不能只吃青菜，他们一定要吃肉的。结果皇帝说，我吃的东西你们照吃，山珍海味所有的美酒你们都可以吃一份，哇，心里面都要高兴的啦。可是你看但以理说，不要叫王的东西膳食来玷污他自己，这样子的心智在十几岁的人心里面，我会说这从哪里来，他哪里有这个勇气对他们说我不吃，而且你不要玷污我，我这种话可以砍头的。到底这个力量从哪里，为什么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他的受造不一样，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都一样。为什么雅各书第五章要特别说到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就是叫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为着自己的软弱有借口，要叫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小看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都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他们却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回到历史上去想这些问题哈。那你就算一算但以理他的年日，他的时代，然后正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他约西亚王、耶利米、西番雅、以西结、哈巴谷，他们其实几乎都是同时代的人，只是有一些人年长，有一些人年轻。我决定相信但以理跟他这几个朋友，他们很可能有近亲的家庭，他们有这么好的王约西亚在这里带领，他们有这么好忠心的先知耶利米在这里掌舵，有西番雅在这里帮助啊。虽然整个国家是混乱的，但是他们却看见他们在这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把这些偶像去除，把人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把人的心带到主的面前跟神立约，好像在那个整个混乱马拉西跟亚门之后带来的这些可怕的情形，借着约西亚王，借着这几个人一下子有一个复兴。只是很可惜，这个复兴虽然不久以后被这个约西亚王几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又把它全部给翻回去了哈。就所以我说当领袖实在责任太大了，但是至少你发现但以理他这些朋友以西结这些年轻的一辈，我决定相信他们受了他们前面这一辈不管是约西亚王，不管是耶利米，他们的影响。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个人里面觉得但以理他们能够十几岁站住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们很可能都会说，在我旁边没有耶利米，在我旁边没有约西亚，所以我只好软弱了，我旁边的都是狐群狗党，都是跟我半斤八两的人，那我怎么可能爱主，对不对？那我想我用一节的圣经我也就结束了哈，我们时间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非常熟的经文对不起，第二章十九节，从中间读起。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当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事。所以第一件事情，每一个人无可推诿的，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自洁，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情。就算没有同伴，没有耶利米，没有这个但以理，没有任何人在你旁边，弟兄姊妹，神在这里说我们要自洁接下来第二件事情，22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自洁是我们要做的事，逃避要是我们要做的事。那在积极方面，我们希望主给我们兴起一些倾心爱主的人，让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一同有追求。 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很宝贝，也很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哈，啊，让我们从大江南北，从各地，甚至从海外，我们大家能够这样齐聚一堂，这真的是难得中的难得啊，连在马路上碰个面都很难得。那不要说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我们为着同样的使命，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成为同伴，成为同学。我希望我们在这个使命上啊，借着这个小小的一个交通的机会啊，借着我们或是透过网络这样子交通的机会，那更是借着我们在祷告中，在圣灵里面，我们常常可以一起的交通跟祷告。我们要为自己祷告，要为同伴祷告，要为我回去以后我所在的场地，神要我扮演的角色祷告。希望我们在我们周围真是兴起一些倾心爱主的人啊，在我旁边只要有人爱主，我的心都应该感谢神。啊，虽然他可能个性跟我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可能有些观念不一样，个性这个性格一个快一个慢，丢子面那些东西都是次要的事情。当我们能够爱神，一起蒙召，一起为了荣耀的使命活着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从心里面感谢神。约西亚能够站得住，他一个人不容易站住的，神把耶利米赐给他。西西家要站住不容易的，神把以赛亚赐给他。但以理要站住不容易的，神把三个朋友赐给他。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周围，我们向神要这样子的人，好，让我们回去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神得到一个尼西米，局面流转过来；神得到一个但以理，那个局面被流转过来；神得到一个约西亚，那个局面被流转过来；神得到了保罗，整个局面被流转过来。那今天你我都是跟以利亚有一样性情的人。啊，同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引用出去。我们跟保罗是一样有性情，有一样性情的人。啊，我们跟约西亚王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今天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子来回应那位爱我们的神，那位因我们而欢心啊，默然爱我们，而且他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弟兄姊妹，神不改变的，他安息在他对我们的爱中，他也要借着他的爱叫我们这个人安息。啊，所以我们一起回家，真的是在主的爱中我们成长哈，我们好好爱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您，我们真的是为您那说不尽的恩典感谢您。你还把时间把机会留给我们，都是为了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住的长进。主啊，我们为着自己，为着我们周围的同伴，我们向你祷告。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你的路上。主啊，我们实在不甘心，也舍不得，也不愿意有任何人滑跌，有任何人出去了。我们也不甘心，也不愿意仇敌在我们中间放下任何的间隔。主啊，让我们为着爱你的缘故，哦，在十字架的里面，我们除去一切的冤仇，除去一切隔断的墙，哦，让我们彼此珍惜，彼此爱，哦，让我们一起也安息在你的爱中。主啊，让在那样一个绝对不可能的局面里面，我们看见你得到了约西亚，这么年轻的约西亚，你借着他扭转的局面，哦，在那样一个局面里面，你把西班牙赐给了他，哦，让他们是真的成为同伴，哦，他们年纪相仿，哦，他们面对的环境是一样的，但是靠着他们在你面前的忠心，靠着他们在你的面前，哦，他们那样这个爱你的心，就我们看见了转变。今天我们也何等希望在我们的环境中，你给我们带来这样子的器皿，让我们勇敢的起来靠着你，哦，也让我们刚强的起来带领神的百姓来归向神，让我们活得有价值。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